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创世纪第39章。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创世纪38章好像是介入在37跟39章之间，因为在37章开始是在讲到约瑟的故事，但是38章却插入一章圣经讲到关于犹大的事，到今天这一章39章又再回到约瑟的故事。所以我们会看见39章的第一节其实是回到37章最后一节，也就是第36节。那么在39章开始一直到第40章，这两章圣经一共包含了两幕，也就是说我们会看见好像戏剧在演出，一共有两幕。第一幕是在波提乏的家中，也就是埃及法老王的一个内臣波提乏的家中，这是在今天我们看的39章的第一节到第20节。但是第二幕呢是发生在监狱的里面，也就是法老王他的这皇宫里面的一个监狱。那么所以在这两幕里面我们看见作者他记载在其中发生的事情，他都根据同一个形式，那就是约瑟被高举，然后约瑟又被降卑。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39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看见约瑟怎么样被高举，但是接下来第七节到第20节我们就看见因为波提乏妻子诬告约瑟，以至于约瑟就被下在监里，这里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被降卑。然而他虽然被下在监里，他却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所以私欲又使他高升，也就是说又让他高举，让他在监狱的里面做总管。但是接下来40章让我们看见他在监狱里面，他替法老的两个臣仆解梦，当他为他们解释的梦照着他的解释成就的时候，他要求其中那个酒正出狱的时候要在法老面前纪念他，但是这个酒正却忘记了他，以至于约瑟就在监狱里面继续的停留了两年的时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39-40两章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在这两幕当中的高举跟降卑这两个段落之中，其中高举的段落都是强调耶和华神对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是信实的，也就是说这位神他跟百姓立约，立约的应许他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但是在约瑟降卑的段落当中，我们却看见所强调的主题是强调约瑟这个人他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顺服。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等等我们会看他是怎么样存着对神敬畏的心，而40章也看见在监狱里面他要为法老的这些臣仆解梦的时候，他也强调是耶和华才能够来把这个梦解开，把梦中的意思能够说明。所以在约瑟降卑的段落就是强调约瑟他是一个敬畏信靠和顺服神的人，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仍然是交织在一起。所以首先我们看39章的第一节，这一节基本上是重复37章的第36节啊。那么但是有一点不同，在37章的36节我们看见作者告诉我们米甸人把约瑟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所以强调是米甸人把约瑟卖给波提乏。但是在39章第一节在重复这件叙述的时候却强调说是法老的内臣波提乏他从以实玛利人手中买了约瑟。那这样子的一个转换主要是要强调现在整个故事的焦点就转到波提乏和约瑟的身上。 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作者描述波提乏是谁呢？他首先提到波提乏是一个埃及人，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节和第二节还有第五节都强调波提乏是埃及人。然后波提乏他是法老的内臣，也就是说他是在法老的宫中来担任一个职务。那他担任什么职务呢？他担任的职务是护卫长。现在讲这个护卫长不是很清楚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啊。当然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很多都把它翻成好像 bodyguard， 就是好像保镖一样啊。不过这个职位可能还比保镖还要多一点，他的工作的范围还要多一点。好，那么但是在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个段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提到为什么约瑟会被波提乏来提升。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是这个段落的一个主题。在耶和华与约瑟与耶和华的同在这个主题，我们看到前面从创世纪第25章到36章这一个大段落的开头是讲到以撒家族的故事，记载在下面。那么在那个前面这个大段落，以撒家族的故事这个大段落当中，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同在就是一个非常凸显的一个主题。因为耶和华神曾经向以撒显现，应许他耶和华要与他同在。不但如此，耶和华也曾经向雅各显现，当雅各离开他的就是离开迦南地往他舅父拉班那里去的时候，耶和华神也是向他显现，而且不止一次显现，也是一样向他应许要与他同在。那今天我们看见在这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而作者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强调，目的是要让我们读者，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读神的话的人，接下来所记载的事件我们可以用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以下的记载，特别是下面提到关于一些事情是在我们人眼里面看来是一些不幸的遭遇，但是作者就用这样的一个评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来使我们把接下来的记载放在一个正确的观点之下。虽然约瑟他的遭遇是激烈的在改变，我们看到首先他原来是得到他父亲的宠爱，但是他却被他的哥哥所恨恶，因为他的父亲为他做了一件外袍，他父亲对他的宠爱就引起他哥哥的仇恨，而他哥哥就把他卖给米甸人，米甸人把他带到埃及卖给波提乏。到了波提乏的家中，这个好像是一个奴，他成为一个奴隶，但是在波提乏的家中他却被高升，在波提乏家中担任他全家的总管。这里看见他的遭遇好像又能够有一个比较在人眼里面看比较好的一个遭遇，但是很不幸波提乏的妻子又用谎言来诬告他，以至于他又被波提乏下在监里。然而他虽然被下在监里，却在私狱眼前蒙恩，在监狱里面他又被提升成为监狱中的总管。但是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他为酒政跟法老的酒政跟膳长解梦，后来照着他所解释的应验了，他要求酒政在法老面前纪念他，酒政却把他忘记了。所以我们看见约瑟他的遭遇是不断的激烈的在改变，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好像大起大落。但是作者要让我们看见，虽然约瑟的环境是不断这样激烈的在改变，可是神对他的关系却维持不改变。在某些时间 之内，神的同在似乎是很明显的。譬如我们看的第二节到第六节，约瑟他就凡事顺利，他就很成功。但是在另外一些时间之内，纵使约瑟他面对一些挫折，但是作者要我们看见神仍然与他同在。这就是为什么约瑟虽然一而再再而三遭遇挫折，但是他也一再的被兴起。所以这里就是箴言的作者在箴言第24章曾经这样说，他说义人虽然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约瑟一再遭遇挫折，但是神却一再使他兴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落里面，约瑟凡事顺利，在原文是说他很成功，他在波提乏家里面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成功的。因此波提乏就一再的提升他的职位，一直到他成为波提乏家中的总管。这一切约瑟的成功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因此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约瑟的成功，作者所要强调的是神对他的应许的信实。神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也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对他的应许，立约的应许是信实的。因此他与他的百姓同在，特别当他的百姓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神保存他们的性命，而且使他们成功。所以这是作者要在这里最凸显的一个强调，强调神的信实。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约瑟所经历的神所带来的成功是一种非比寻常的成功，也就是说他的成功不是普通的成功，所以连波提乏这个外邦的人，或者说这个埃及的人，他看见约瑟所办的一切事，他都不得不承认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耶和华让约瑟手里所办的一切事都凡事顺利。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节就是提到，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样一个成功绝对不是一种寻常的表现，连波提乏都可以看从其中看出这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波提乏就一步一步的来高举或者说提高约瑟的职位。这里我们看到关于神同在的应许，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神也有神的话也应许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几个地方的经文。第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在约翰福音第14章，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耶稣曾经应许门徒他的同在。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耶稣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他就告诉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看到这里耶稣应许他的同在，他虽然要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他应许说他会要求父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门徒同在。但是我们看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第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耶稣说，如果有人遵守他的命令，他应许说，他和父要到那个人那里去，与他同住。耶稣和父怎么样到那个人那里与他同住呢？在上下文来看，就是借着所应许的圣灵，赐下圣灵，叫圣灵与我们同在。那这就是耶稣应许说，如果有人遵守他的命令，那么耶稣要向他显现，而且耶稣跟父神都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同在的应许是一个有一个条件，我们要先履行这个条件，那就是我们必须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或者我们说简单一点，我们必须顺服神。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提到圣灵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特别描述说，这个圣灵是神赐给顺服的人的圣灵。换句话说，唯有顺服耶稣的命令，才能够享受圣灵同在的应许。那第二个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第18节到20节，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耶稣也应许门徒要常与他们同在，但是这个应许前面有一个条件，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如果门徒遵守了这个命令，按照耶稣的吩咐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耶稣应许说他就要常与他们同在，门徒就可以享受耶稣的同在。第三个地方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在这里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劝勉。第八节他劝勉他们要常常思想那些真实可敬公义清洁的事，但是第九节保罗就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同样 提出一个应许，当然这是神借着他所赐下的应许，但是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也就是说他们从保罗所领受神的教训，耶稣的教导，他们所领受神的话的教导，如果他们能够去行，不但是从保罗身上领受神的教导，而且保罗说所看见的，换句话说保罗也为他们做榜样，保罗自己教导神的话，他也去遵行神的话。所以保罗说，你们所听见的教训和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榜样，你们如果去行，这里去行是现在式，强调继续不断的去行。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是活在一个继续不断遵守神命令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次罪都不犯，我们若是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悔改，但是基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继续不断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么神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最后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第19节到第20节，这里是复活，是基督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之一，也就是对老底家教会说的话。那在前面基督责备老底家教会他们的罪，所以到了第19节，基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二十节这节经文常常被我们断章取义的来用在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常会跟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如果我们啊，你听见神所传给你的福音，就好像神在你心门外叩门，如果你愿意打开，耶稣就要进到你的心里，与你一同坐席。这是一个断章取义的用法。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是基督劝勉老底家教会要悔改。如果他们愿意悔改，那么基督就应许说，他要给他们把门打开。然后，对不起，如果他们愿意悔改，把这个门打开，啊，基督在外面叩门，也就是说，这里基督呼召他们悔改。基督在外面叩门，他们如果愿意打开他们的门，也就是说愿意悔改的话，基督就应许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如果老底家教会听见基督的劝诫和责备，愿意悔改，那么基督应许说要与他们同在，而且他们会与基督进入更深的一个彼此相交的关系里面。所以从这些经文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我们看见新约神的话也同样的有一个神同在的应许，神应许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也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这些应许都是有条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履行享受应许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或者说听从神的话。即使如果我们有时候被过犯所胜，我们就要悔改。所以这样的人，神应许说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是一个继续不断遵行神的话，去遵行神旨意的人，那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应许的同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约瑟他在波提乏家中是怎么样步步高升。首先第三节作者告诉我们说，约瑟他住在他主人，对不起，是第二节哈，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这个住在波提乏的家中，原来的意思是指约瑟就被指派在波提乏的家里，也就是屋子里来工作。波提乏他家中的奴仆有很多，但是他也有很多的产业，因为我们到了第五节我们知道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所以波提乏拥有的产业不但是在屋里，他在他也拥有很多的田地。那么一般很多的奴隶是被指派在田里工作，那是比较辛苦的工作。如果有奴隶是被指派在屋子里啊，就是在所谓的家里工作的话呢，那这个是比较，如果要以等级来分的话，这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奴仆的工作。所以波提乏他就首先指派约瑟在家里，在他的屋里来工作，因为波提乏，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手所做的都很成功，所以波提乏就首先指派约瑟在他的屋里家中工作。但是约瑟所做的一切是那么的成功，不是一种普通的成功，以至于波提乏都不得不承认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是耶和华叫他手里所办的凡事都顺利。所以波提乏就进一步提升约瑟，提升他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第四节，伺候他主人。所以约瑟在波提乏眼前蒙恩，他就提升约瑟做他个人的助理，这个叫做伺候他主人，就做波提乏个人的助理。不但如此，最后波提乏提升约瑟，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最后波提乏把约瑟提升到他全家的总管，管理他全部的家务跟他一切所有的， 不但如此，把他提升到这么高的一个职位，而且波提乏对约瑟的信赖到一个地步，第五节说第六节说，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他不但把约瑟提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做他全家的总管，管理全家的家务跟一切所有的，而且他把所有一切他拥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要描写他对约瑟的信赖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这里说耶和说除了他所吃的饭，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是表示说除了波提乏私人的事，譬如说他的饮食、他的穿衣，这些都是属于他私人的事。除了这些他私人的事以外，所有他拥有的产业，他家里面一切的家务，他都交在约瑟手中，而且他一概不知，就是他一点都不过问，他完全信赖约瑟来替他来管理他的家。那因此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跟他一切所有的，既然波提乏这样子来信赖约瑟，自从波提乏这样子交托给约瑟这个重要的工作，而且这样子信赖他来替他管理家务之后，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于是耶和华就因着约瑟的缘故就赐福给波提乏的家。那在这里大家注意，这里作者他特别指出是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他不是说赐福给波提乏的家，他特别强调是那埃及人。原因就是因为作者要显明这已经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个开始的应验。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说，他说 我要赐福给你，我也要借着你赐福给别人，凡是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凡是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并且他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这里特别强调神就因着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外邦的人也就因着约瑟而蒙福。那么我们在前面曾经看过，耶和华因为雅各的缘故也赐福给拉班，那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因为约瑟的缘故就赐福给波提乏。那么耶和华这样子赐福给拉班跟波提乏，其实是透过雅各和约瑟的服侍而把这个福气赐下来。换句话说，雅各替他的舅父来牧养他舅父的羊，而约瑟是替波提乏来管理他整个家务。所以耶和华透过雅各牧养拉班，他舅父拉班的羊群，透过约瑟来管理波提乏的家务，因此使他们手里所做的都很成功，是借着这样的方式就祝福了拉班，也祝福了波提乏。那这里强调耶和华的祝福，他说凡波提乏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祝福。家里跟田间，这是也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是包含所有波提乏所拥有的产业的每一部分在内，都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这每一部分他所有的产业他都交给约瑟去管理，于是因着约瑟的管理，所以耶和华就让他拥有的一切所有的产物都可以蒙耶和华的赐福。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作者他特别五次重复使用一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我们这里有时候翻译成凡事啊，凡，或者翻译成一切所有的。作者他五次重复这个词，一切所有或者凡，用英文说就是 all 啊，所有的。 用这个重复来强调耶和华对于约瑟或者对于波提乏的赐福是何等完全的赐福。所以耶和华就使约瑟手里所办一切的事，我们中文没有把那个 all 翻出来，只说把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其实那个尽就是翻译所有。所以用这个来描述耶和华对约瑟的赐福是何等完全的赐福，他办一切的事情，手里所做一切的事都蒙耶和华的赐福，都成功，都使他成功。而且耶和华给波提乏的赐福也是何等完全的赐福，他家里跟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同时作者也用这个字来强调波提乏对约瑟的信赖是何等完全的信赖。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说，他就派约瑟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第六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波提乏对约瑟的信赖是一种何等完全的信赖。所以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让约瑟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功，或者说这样子凡事顺利。但是在第六节的末了，作者却加了一句说明，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一个小小的说明其实就是为接下来第七节到二十节布置一个舞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七到二十节这个段落，主要就强调约瑟他是怎样一个忠信的仆人。首先我们看这个，因为约瑟非常的秀雅俊美，所以波提乏的妻子他对约瑟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里我们看见他就来引诱约瑟，这里看见首第一次他来引诱约瑟的时候，作者他在这里选用的字跟他所描述的这些字句是要刻画出波提乏的妻子他具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肉体的欲望。所以我们看见他用一个字以目送情，我们中文翻成以目送情，那原文是描述波提乏的妻子看约瑟的时候是带着情欲，就是他的眼睛是带着那种强烈的情欲来看约瑟。而且他对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这个片语在原来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非常简短，两个字。所以而且这两个字通常在旧约圣经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不应用在婚姻的关系上，而作者用波提乏妻子这么短促的一个提议要来描述他里面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欲。换句话说，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肉体的欲望。但是在这里很重要的还有一点，作者在描述波提乏的妻子的时候，他是以约瑟主人的妻来称呼波提乏的妻子。约瑟主人的妻，这样的描写是要强调约瑟所受的试探不仅仅是在性欲方面受试探，同时还包括另外一方面的试探，他最好不要得罪他主人的妻子，因为是他主人的妻子，表明这是一个有地位有权势的女人，他最好不要得罪她，或者反过来他可以迎合他，顺应他的要求，因为他主人的妻是有地位有权势的。如果约瑟顺应他的要求，可能约瑟可以因此爬得更高，可以得到更高举的身份跟地位。所以约瑟不仅是受性欲的试探，他还受另外这方面的试探，或者是不要去得罪他主人的妻，或者 可以透过他主人的妻来使自己被提升。但是我们看到，当波提乏妻子初次来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就断然拒绝了他。约瑟 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瑟不宠，所以约瑟他丝毫没有妥协的，断然的拒绝了波提乏妻子的引诱。而约瑟接下来提出他拒绝的理由，他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这段话，他告诉他主人的妻子他不能这样做，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他提到他主人对他的信赖。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作者如何强调波提乏是完全的信赖，所以约瑟告诉波提乏妻子说，他不能跟他同寝，因为若是他与波提乏的妻子同寝，他就滥用他主人对他那种完全的信赖，因为他主人把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中，他主人一切的家务都不晓得，在这家里面没有比约瑟更大的，只留下一样没有交给他，就是他主人的妻子。所以约瑟他不能够滥用他主人对他这样完全的信赖，因此他不能跟他的波提乏的妻子同寝。第二方面的原因，他说你是他的妻子，所以约瑟不能与他同寝，是因为若是约瑟与他同寝，就侵犯了他的丈夫婚姻的权利，因为你是他的妻子。这个合法的性关系只有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才能够进行，所以若是约瑟跟波提乏妻子同寝，他就侵犯了这个波提乏妻子他的丈夫婚姻的权利，就得罪了他的丈夫。但是第三个理由，如果约瑟与他同寝，约瑟就是行大恶得罪了神，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若是与波提乏妻子同寝，他就违背了神所设立的界限。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是在律法的约束之内的自由，换句话说，好像孔子曾经说，他到70岁就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神给人的自由是一种在神的律法的约束之内的自由，我们可以在这个律法的规定之内随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同时，神所定下合法的性行为是在婚姻关系内之内的性行为，所以若是约瑟与他同寝，就会违背了神所立的界限。这第三方面的理由很清楚地显明，约瑟他拒绝接受这个试探最根本的动机是出于他对神的敬畏。但是接下来我们看，波提乏的妻子却继续不断地引诱约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这个他天天，也就是说他继续不断地去引诱约瑟，继续不断地去邀请约瑟与他同寝，他是想用这个方法让约瑟感到厌烦，可能约瑟就会放弃他的坚持，或者说约瑟就会妥协，就会跟他同寝。正如大家如果记得，在旧约有一位士师叫做参孙，这个参孙他曾经下亭拿看到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就要求他的父母，他要娶这个非利士的女子为妻。在娶这个女子为妻，他们是有7天的婚宴，在7天婚宴，他就给这个非利士女子的家族的人出了一个谜语，但是他们家族的人都猜不出来，所以他们家族的人就要求这个女子去诓哄参孙，要从参孙的口里面套出这个谜语的答案。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婚宴的七天，每一天都在参孙的面前哀哭，最后参孙厌烦了，就把谜底告诉他。后来又有一次，参孙又去到一个妓女那里，叫做大力拉。同样的，非利士人要求大力拉人跟他们合作来捉拿参孙。于是大力拉就问参孙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捉他，参孙就告诉他，你要把我的头发编成辫子等等。每一次参孙告诉这个大力拉的方法，其实都不是真的能够使他失去他的能力。于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力拉就天天用话催逼他。后来参孙心里烦闷的不得了，他就把心里所有的话都告诉了大力拉。因此在这里，波提乏的妻子也要想用这样的方法让约瑟感到厌烦，使得约瑟可以妥协答应跟他同寝。当然对约瑟来说，他是天天活在波提乏妻子的试探之下。当约瑟这样子天天活在这个试探之下，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试探。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虽然他想用这个方法不断的去邀请约瑟，想让他感到厌烦，约瑟却一而再再而三继续不断的拒绝他。约瑟丝毫没有因此感到厌烦而妥协。这里不但约瑟不跟他同寝，而且约瑟也不和他同在一处，约瑟就杜绝所有一切的机会，绝对不因此得罪耶和华。但是接下来作者就告诉我们，最后一次约瑟在受到波提乏妻子引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胜过试探。这里说有一天，这个有一天，我们从中文的字面来看，好像说某一天，可能那一天一个特殊的情形，因为约瑟进屋子里面，家里面没有人。其实有一天这个片语在原来希伯来的原文里面，这个片语主要的意思是说照常，或者说依照惯例。换句话说，作者要表明，这并不是某一个特殊的哪一天，约瑟好像疏忽了，或者说某一个特殊的哪一天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作者是要表明，波提乏的妻子最后一次引诱约瑟的时候，是发生在一个平常的日子，就是约瑟照常依照惯例，他进入屋子里面去办事。当时屋子里面没有其他的人，于是波提乏的妻子就再一次来引诱他。只是这一次波提乏的妻子已经失去耐性，他不再是用单单邀请，用话语邀请的方式，这一次他就用手抓住约瑟的衣裳，这个衣裳其实就是一个外袍，他就用手抓住他的衣裳，然后说与我同寝吧，一样是用很简洁的只有两个希伯来字。所以这一次他不但是用言语，而且他做出一个行动。而抓住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是描述一种暴力的行为，所以他是已经是用一种强逼的行为要约瑟与他同寝。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约瑟就把衣裳留在波提乏妻子的手里，然后他就逃跑，就跑到屋子外面去了。那这个段落我们看到约瑟怎么样面对试探，而且怎么样胜过这个试探。作者在这个段落最主要要强调，就是强调约瑟的德性。也就是说，作者要写明约瑟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晓得圣经里面讲的智慧，特别我们看的几卷智慧书卷，譬如说约伯记， 诗篇、箴言、传道书，这些是圣经里的智慧书卷。这些智慧书卷是要劝勉人做一个智慧人。但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一类的智慧书卷里面强调的智慧是什么呢？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圣经里面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里所强调的智慧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乃是说，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一个世界，因此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神在他所造属于他的世界当中，他定下了一些法则，他要人按着这个法则来过生活，那么神就要赐福给人。不但如此，如果人能够按着神定下的法则在地上过他一生的年日，那么除了在地上神要赐福给他，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也能够向神来负责任，也就是说他能够向神交账。这是为什么传道书最末了说，总义听见了就是要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他说这是人当尽的本分，不仅是神的百姓，神在他造的宇宙当中对他所造的人，他有一个标准，一个法则，要人按着他的法则在地上过一生。所以传道书作者在最后说，人所做的一切事将来神都要审问，不管是隐秘事或者我们外面所说所做的一切的事，神都要审问。因此什么是智慧人？智慧人就是懂得怎么样在这地上按着神的法则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样的人将来可以在神面前，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向神负责任，向神交账。所以约瑟是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他好像约伯一样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敬畏神总是跟远离恶事连在一起，因为真正敬畏神的人不但知道神要审判，这个敬畏，这个畏惧是更正面的啊，惧怕审判好像是比较消极的，但是更正面的这样的敬畏使他极力的要讨神的喜悦。他最怕的就是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因此这样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会极力的去寻求明白耶和华的旨意，去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所以为什么敬畏耶和华的人总是远离恶事？所以这也是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可以说是整个诗篇的总纲。诗篇第一篇就是讲到一个智慧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忠于他所信靠的神，神的律法写在他的心上，那时候还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神的律法写在他的心上，他绝对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不但他是忠于他所信靠的神，他也是一个对他的主人完全忠诚的一个仆人，他的主人完全的信赖他，他不负他主人对他的信赖，他也对他主人显出绝对完全的忠诚。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现今这个社会生活里面，我们也像约瑟一样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在这样一个道德日趋堕落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更是每一天的生活都受到各种不同的试探。但是比以前每一个试探比以前每一个世代都还更加变本加厉的一种试探， 那就是色情的试探。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下，色情的试探比以前每一个世代还要普遍，还要厉害。以前很早期有黄色书刊，也许有黄色电影，但是慢慢慢慢我们看到，不仅有黄色书刊、黄色电影，有黄色的电视节目。现在我们更知道，如果你是买那种有频道的电视 cable TV， 有黄色的电视频道，每天从早到晚播放黄色的电视影片。我们也可以随时到录影带出租店，你可以看到会有一个整个房间全部是黄色的录影带，你随时想看，你可以去那里租黄色的录影带来看。不但如此，现在网络这个 internet 非常的发达，网络上充斥了各种黄色的资讯、黄色的东西、黄色的内容。你要上网，你可以找到许多这一类黄色的色情的资讯。同时我们现在有许多电脑的游戏，而这许多电脑游戏里面也有很多都是色情的电脑游戏。所以这个时代色情的引诱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还要普遍，还要厉害。所以在基督徒里面，不单是一般的信徒，连传道人都会落入同样的试探里面。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当然是报道传道人，是美国的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传道人当中有20%到30%的人是会去看这些黄色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也像约瑟一样，我们看见约瑟他在这样的一种色情的试探之下，而且我们刚刚也看到他是继续不断暴露在这个色情的试探之下。其实我们今天的处境跟他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他却能够胜过这一切所有的试探。当然我们刚刚已经强调约瑟敬畏神，约瑟他胜过试探的秘诀就在于他单单的敬畏神，以至于他单单的敬拜、信靠、顺服耶和华。他对耶和华的敬畏使他单单敬拜耶和华，单单信靠耶和华，单单顺服耶和华。这也是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耶稣胜过试探的秘诀。表面上看起来耶稣引用圣经上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试探，但是耶稣引用圣经上的话绝对不是一种机械式的引用，意思就是说不是好像符咒一样。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些人就以为念符咒就可以驱邪，就是这个话本身好像就有魔力，好像有魔力。耶稣引用神的话不是因为神的话有魔力，耶稣引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乃是他完全降服在这些话的真理之下。他第一句引用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是以全心降服在这个真理之下。第二句他引用生命记说，不可以试探神，这表明他全心的信靠神。第三他说，当拜主你的神。所以他是一个绝对的信靠顺服他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胜过试探，这是胜过得胜试探的秘诀。也许我们可以引用经上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那个方法，但是你要得胜眼前的试探，唯一的秘诀就是单单敬拜耶和华，单单信靠耶和华，单单顺服耶和华。这样的一个秘诀我自己以前也是不太了解，后来我就一直祷告求神帮助我真正明白。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像字面所说的，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不拜别的， 除了耶和华以外，我只信靠他，不信靠我自己，也不信靠别人。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不听任何人的，包括自己在内，唯独顺服耶和华，就是这么简单。那我发现真的抓到这个秘诀，就可以在各样的试探里面我们都可以得胜。特别今天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色情的引诱，我今天特别提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在教会的里面这样的罪不仅是在信徒当中，在传道人当中我知道许多的例子。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可以得胜这一切的试探，也可以像约瑟一样对神表现出这种绝对的忠诚。接下来我们看约瑟就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我们看见约瑟的正直和忠信，他在属灵上的得胜所带来的结果，不是他得到称赞，不是他得到奖赏，相反的，他是为义的缘故他受逼迫。所以波提乏的妻子立刻提出对约瑟的一个控告。因此我们看见保罗或者新约的作者也一再的强调，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的最后一福，他就告诉门徒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凡是要做天国的子民，为义受逼迫是天国子民所活出的一个生活的品格。不但如此，保罗也曾经对安提阿、以哥念这些地方的教会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的正直和忠信带来的是为这个义的缘故他受逼迫。于是波提乏的妻子就对约瑟提出控告，就提出对于约瑟的控告。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看见约瑟把衣服丢在他的手里，也就是说留在他的手里逃跑出去，他就立刻施行报复。他立即把家里面其他的仆人都叫到他面前来，就在他们面前来诬告约瑟。他把这些仆人立刻叫来，在他们面前诬告约瑟，他的目的是要来捏造虚假的见证人。因为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屋里面一个人，没有其他的人，没有别人在场。因此这个波提乏的妻子立刻提出一个报复的行动，他就把这些家里的仆人叫来。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对约瑟的诬告有几个特点。第一，他诬告约瑟的时候，他是把事实完全颠倒过来。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他要跟约瑟同寝，约瑟就把衣裳留在他的手里，然后逃跑，跑到屋子外面去。然后他就大声喊叫，把家里的仆人都叫到他面前来，这是事实。但是当波提乏妻子诬告约瑟的时候，他把整个事实颠倒过来，他说是约瑟要与他同寝，然后他就大声喊叫要拒绝约瑟。于是约瑟把衣服留在他的身旁，他就逃跑，约瑟就逃跑，跑到屋外去。那在这里他把整个事实，我们前面看到作者叙述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然后我们可以跟他的话做对比，就发现他把事实颠倒。不但如此，作者在叙述这个事件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约瑟是把这个衣服留在他的手里。我们中文看的不是很清楚，当这个波提乏妻子说的时候，他说他把衣绳丢在我这里。其实原文在这里波提乏妻子是说，他把衣服留在我身边。这有什么，这个小小的差别有什么重要呢？其实作者就是要 说明波提乏妻子在颠倒事实的同时，他也要故意凸显约瑟的罪行。如果是衣服留在他的手里，这可以是暗示说可能是他主动，所以衣服就留在他手中，而衣服放在他的身边，留在他的身边，这就可以暗示说是约瑟要跟他同寝，所以约瑟就已经脱了衣服，以至于当他喊叫的时候，约瑟就把衣服留在他的身边。除此以外，这里当波提乏的妻子对家里的仆人诬告约瑟的时候，他称约瑟是希伯来人，这样的一个称呼是要鼓动这些仆人来产生这种种族的偏见，那个希伯来人。同时他的诬告不但是首先诬告约瑟，怪责约瑟，同时其次他也怪责他的丈夫。在这里他对他的丈夫是说他不是说我丈夫，他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不是说我丈夫带了一个希伯来人，他说他，所以他用他来称呼他的丈夫，也是一种轻蔑的态度。最后他把自己跟这些仆人认同，他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要戏弄我们。这里戏弄的意思是，当然是比较是偏向侮辱的意思，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要戏弄我们，侮辱我们。所以他在众仆人的面前也表示出对他丈夫的不忠诚，他跟仆人认同，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要来戏弄我们。这是我们看到波提乏妻子对约瑟的一个诬告，不但他在家里的仆人面前诬告约瑟，同时他把约瑟的衣服放在他的旁边，等着他的主人回来。当他的丈夫回来，他同样在他丈夫面前诬告约瑟。这里我们看见他在他丈夫面前对约瑟的诬告同样是颠倒事实，但是他这一次不但是称呼约瑟希伯来人，他称呼约瑟是希伯来仆人，换句话说这个仆人是奴隶的意思。他强调约瑟是一个奴仆，女主人被奴仆戏弄，这里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竟然要戏弄我。在这里戏弄这个字就进一步是含有性侵犯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他要强调现在是女主人被一个奴仆要强奸，这样的罪是何等严重的一个罪。所以在她丈夫面前对约瑟的诬告，她就更加重了约瑟所犯的罪是何等的严重。不但如此，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竟然要戏弄我，这句话在原文可以同时具有另外 一种意思。另外一种意思就是那希伯来仆人来到我这里，他是你带来到我们这里来要戏弄我的。换句话说，他是非常巧妙的，而且是刻意很模糊的把责备，就是说也怪责他自己的一个丈夫。当约瑟的主人听见他的妻子在他面前诬告约瑟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生气，然后就把约瑟下在监狱的里面。但是这样的一个刑罚是不寻常的，原因是如果是一个仆人要对他的女主人施行强奸的话，这种罪在当时的社会是死刑。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罪 奴仆强奸要想要强奸女主人是肯定要接受死刑，但是波提乏只是把约瑟下在监里，这就显出一个不寻常的地方。然而约瑟所被囚禁的监狱不是一个普通的监狱，这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是皇宫里面君王在皇宫里面服侍他的那些人如果犯了错就被囚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后来就提供一个机会让约瑟最终他能够被提升到最高。好，这里我们就是看到在这个段落里面提到约瑟怎么样受试探，他胜过了试探，但是却因为他在属灵上的得胜反而为义的缘故受逼迫被下在监里。虽然他被下在监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看到这个段落跟前面第二节到第六节的段落有很多平行的地方。首先第一个，作者再一次强调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并没有使约瑟免于不幸的事情，不幸的遭遇，他被诬告然后下在监里，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要强调不论表面上看起来环境是如何，即使约瑟是受诬告被下在监中，即使是他在降卑的时候，耶和华仍然是与他同在一起，并且要赐福给他。在这里作者还加上一个要向他施恩，这个施恩其实原文恩这个字原文可以翻译成恩慈，我们有时候在其他的旧约的地方我们看到神的恩慈，或者很多时候旧约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慈爱，常常我们称颂耶和华的慈爱，在原文是有许多地方都是用这个字，这个字希伯来文叫 Hesed，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出现许许多多的次数。这个 Hesed 像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个 Hesed 这个字，这个慈爱是强调耶和华立约的爱，不是我们今天看慈爱这个字我们总是把它解释成我们所想的神的爱是如何。在旧约 Hesed 这个字，这个慈爱被翻成慈爱的时候所强调的是耶和华立约的爱，也就是说神对于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是忠诚的，是信实的，这个叫做神立约的爱，他对于跟他百姓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的，是忠诚的。所以这里说耶和华向约瑟施恩，也是再一次强调约瑟的成功，乃是因为神对于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是信实的，神守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因此他对他跟百姓立约的信实，就使当神的百姓在遭遇危险的时候，神保存他们的性命，或者神进一步甚至使他们在这个挫折当中还能够成功。好，不但这里跟前面一个段落一样强调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使他凡事顺利，同时正如约瑟在波提乏眼前蒙恩，这里约瑟也在私狱的眼前蒙恩，正如约瑟后来被高举成为波提乏家中管理他家务的总管，在这里约瑟也成为在监狱里面的一个总管，正如波提乏对约瑟的信赖是完全的信赖， 这里我们看到私欲对约瑟的信赖也是同样完全的信赖，他也是把所有一切的事都交在约瑟的手下，而且他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所做的一切事耶和华使他都成功，因此他在他的主人面前蒙恩，并且他被提升，而他主人对他的信赖显出一种绝对完全的信赖。所以这一章三十九章这整章，一方面仍然是强调神对于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是信实的，就是说在这个三十九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仍然是强调神的信实，神对立约的应许的信实。所以约瑟的成功完全是基于神对他所立的约，对他应许 所赐的应许的信实，以至于约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功。但是这一章同时也强调约瑟对于神的旨意那一种完全的信靠跟顺服，这就成为一个模范。约瑟对神旨意完全的信靠顺服成为一个模范，这个模范就可以作为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一个最佳的实例。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十八章，耶和华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向他显现，后来耶和华要离开亚伯拉罕那里往索多玛跟俄摩拉去，当他要往那里去的时候，耶和华自言自语或者说对自己说，他所做的事怎么能够不告诉亚伯拉罕呢？换句话说，耶和华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要向这两个作恶的城市而且是罪恶已经盈满的城市来施行审判的时候，耶和华要把他所做的事告诉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要把他所做的事告诉亚伯拉罕呢？理由是因为神他耶和华拣选了亚伯拉罕，而且应许亚伯拉罕在地上要成为大国，万国要因他得福。所以耶和华说我眷顾他是为了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以成就。耶和华要把他对索多玛俄摩拉施行的审判告诉亚伯拉罕，原因是他要让亚伯拉罕认识他是公义的神。亚伯拉罕认识耶和华的公义，他就会存敬畏的心，他就可以教导他的后裔能够去遵守耶和华的道秉行公义，就是过一个义的生活，这样子就叫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完全的成就在他们的身上。神的应许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的，不顺服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的，这个应许唯有成就在那些顺服听从神的话过义的生活，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这样的人神的应许才得以在他们身上可以完全成就。所以这一章要显明神的应许的成就，一方面是基于神自己的信实和神的能力，是神自己负责任来成就。所以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约瑟同在，使约瑟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成功，能够顺利。但是这一章也强调人有人的责任的一方面，当神的百姓都能够像约瑟一样绝对而且完全的信靠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神的计划就能够在他们身上得以成就，而他们就可以蒙神的赐福。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圣经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强调神的信实。虽然有人类的失败，但是 神的主权跟神的信实，使神的旨意和计划，使神的应许必定能够成就。不因为人类的失败，神自己单单负责任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但是圣经也同时强调人的责任，人必须向神做出顺服跟信心的一个回应。这是我们看的今天这一段经文，特别是第六节到第二十节，很清楚地强调约瑟的正直和忠诚成为一个榜样，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对于神的旨意是永远绝对的信靠跟顺服。所以不论什么情况，约瑟对神的旨意永远是绝对的信靠跟顺服，就给我们做一个模范，做一个榜样，让我们也可以同样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顺服遵守神的话，过一个义的生活，就叫神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提到新约神同在的应许，许多神的应许我们知道都有，要得着这个应许我们必须要尽的责任，或者说人要履行这个得应许的条件，而约瑟给我们做一个模范和榜样，让我们看见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应当都是永远绝对没有条件的顺服信靠这位耶和华，或者说这位救赎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效法约瑟一样，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为你所赐下宝贵的话语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你以你绝对的主权拣选了一批百姓属于你自己，你与他们立约，而对于你跟他们所立的约，你是完全的信实。今天我们在这新约之下，我们也是属你的百姓，在新约当中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知道你同样是信实的，你同样要以你的主权和能力来成就你所应许的，给我们一切立约的应许。但是我们也看见你的话也启示我们人的责任，正如约瑟，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他所活出的是对你永远的信靠跟顺服。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效法约瑟一样，我们也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像他那样对神完全信靠和顺服的生活。或许有时候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立刻悔改，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继续的信靠顺服神，继续的来过我们在地上一个敬虔的日子，敬虔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若是我们要在你的国有份，若是我们要享受你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我们就真的是要效法约瑟一样来遵行你的旨意，来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靠着你的恩典，不是靠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是一无良善，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是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就愿意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支取那个唯一从你来的能力，属灵的资源唯有从你而来。我们靠着支取从你来的恩典，我们能够在地上面对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试探，特别是在色情的试探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胜过，让我们在生活各样的试探上都能够不 不至于妥协，能够以对神单单的敬拜顺服来胜过所有的试探，使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一个敬虔和义的生活，好叫主你一切的应许我们都可以得着，都可以享受。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